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零点繁星，
小凡，
晨星，
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各位良友家人，零点平安，我是徐小凡。前不久，我身边接连有三位姐妹啊，都告诉我说她们怀孕了，而且预产期还都是六月份呢，是不是有点太巧了？那其中呢，两位啊是新手妈妈，那第三位就是我们电台的舒雅。如果你平常有听恋爱季节的话，也可以给节目组发一个电邮，恭喜她一下哦。虽然对小凡来说，距离上一次怀孕的记忆已经是快要六年前的事了，但每次跟这几个姐妹碰面的时候啊，都会有聊不完的话题。孕期那几个月的经历让我至今是记忆犹新，或许每位做母亲的都会认同我这个说法吧。但不管别人分享他们的经历是如何如何，事实上你的经历会是独一无二的。好消息是，无论孕吐期的不适感是有多么的强烈，生产的疼痛感觉起来啊是有多漫长，当孩子呱呱落地的那一刻，当护士把宝宝放到你怀中的那一瞬间，第一次去亲吻他的小脸，那种喜悦是千金难换的。孩子是上帝赐给我们的宝贝，教养儿女是一份神圣的责任。歌曲后，在今天的用心相信爱栏目里，继续是由文文姐跟小凡为你带来的亲子系列。那今天会跟大家来探讨一下儿童的情绪健康的重要性。我们待会儿见。
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消失就不见了。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或做那事，将我所有放在你的手中，相信你应许永远不改变。你们的生命是什么呢？你们原来是一片云雾，出现消失就不见了。主若愿意，我们就可以活着，也可以做这事我做那事，将我所有放在你的手中，相信你应许永远不改变。将我所有放在你的手中，相信你应许永远不改变。
家是一把伞，帮我们遮风挡雨。
朋友是一把吉他，为你弹奏生活的愉悦。
珍惜幸福，
关心身边的人，
用心相信爱。
文姐你好，
小凡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小凡你知道吗？有时候啊，我们感到被爱啊，或是悲伤、快乐、生气、挫折，还有灰心啊等等情绪，这些都有可能是因为别人的行为所造成的。可能别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被拒绝了，感觉到受伤，还有一些负面的情绪都会起来。
会的。
对啊，那当别人对我们好的时候，可能就会觉得很快乐，
是
无形之中也会变成比较有自信。
是、嗯、我们不是经常会说嘛，比如说别人对你做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或者给你、给了你一个惊喜，然后你那一整天就非常的开心，你会对人家说 Oh you made my day。
对啊，你让我今天都变得很有看到亮光了，是不是、那种感觉。所以说呢，当我们有负面情绪的时候，那做大人的我们可能会透过一些管道来抒发，或是一些自我成长，然后自我消化。那当然我们是期待别人给我们常常一些鼓励的言语啊。那但是所以相对的，我们也要给别人鼓励的言语。那再延伸下来，就是讲到说我们今天的重点，就是提到说孩子也是有情绪的。
是的，
对，这是我们常常会忽略掉的。
嗯，其实我们做父母亲，我们很关心说这子女的身体健康，他有没有吃得饱、穿得暖，这都是很自然的。因为我们都是要去照顾他们嘛。所以呢，比如说他们生病了、感冒啊、发烧，我们一定会带他们去看医生。那这一切呢，都是出于这关心孩子的身体健康，这种关心是很明智的，也是很自然的，
对，
也是很必要的。
对，
那保持孩子他们生命存活还有健康，在这个大前提之下，你才可以谈到一些其他的事情嘛。
对啊，所以其实在教养孩子的事情上面，所有当父母的，不管是刚刚当父母的，或是已经当父母很多很多年的、其实他们给孩子的都是最好的，我们都会想把最好的给孩子，包括各方面。但是我觉得往往情绪这一个是我们比较忽略的。而且近几年不是有谈到 EQ、IQ 吗？那我们都很注重孩子的 IQ， 但是我们常常就比较忽略掉他们的 EQ。
是，对，很多父母不太会想到说，这孩子有情绪上的需求，他们的心态就会说啊，我爱我的孩子，我会很尽全力让他们健康的成长啊，他们要什么我就给什么。其实很多时候他们说的这个给予都是一些物质上面的给予，但是他没有考虑到说你是怎样，你的言行、你的一些说话的表达的方式，或者说你的情绪的表达的方式，会不会是影响到你的孩子怎样塑造他自己的一些情绪上面的抒发的方式。所以呢，就是我们一直也想让就是各位做家长的或者是准父母，就是知道说在养育孩子的这条路上，在孩子的情绪健康还有身体健康，其实应该是要并行的，是任何一方面都是不可以忽略的。
对，没错。常常父母都说我们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点，
对对对，
然后很注意他们的什么各方面的发展，
是，
但是我们往往很忽略到他们的 EQ， 就是情绪方面的。我们现在都很流行嘛，比如我们的 EQ 高不高，IQ 已经不可改了，可是当我们跟人相处的时候，这个 EQ 更高的时候，可以更好塑造我们人际的关系。
是，有时候如果说你 IQ 很高，你很聪明，可是你不懂得跟人相处，你的 EQ 不高的话，不代表说以后你在做事情或者说跟同事，你在你的这个事业方面，在工作方面，你可以就是可以有很好的一个发展。
所以这个人与人的相处或是怎么样一个健全的人格，也包括了 EQ， 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对未来的孩子们能够有所帮助。
嗯，对，对于父母来说呢，我们今天首先想跟大家来谈一下这个叫做依附的重要性啊。依附大家也许不知道我们讲的是哪个依哪个附，依附同义词就是一种依靠，一种依 依赖，就是孩子当他还很小的时候，他跟父母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信任的情感的连结。那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就是没有可以和父母或者是其他的照顾他的人发展一种依附很密切的依附关系的孩子，他们长大之后啊，也会很难跟人跟他周围的人来发展这样的一种连接。
所以就有心理学家的理论提到，父母是借由随时回应婴儿情绪跟他身体的需求，而使得婴儿对父母依附感会增强。那所以婴儿在被安抚之中学习信任父母会在旁边照顾他们，
是
因为存在于亲子之间这种感情连接，所以他们就会培养出安全感。
是啊，他们就会说嘛，这婴儿什么时候几个月之后会开始认人了？
对，
因为他会发现说，哦，这个人，他会慢慢认出他的五官。每次他靠近我的时候，他会照顾我，会抱我，会给我东西吃。然后对于一些陌生人，他对他不是很熟悉的话，他就会有一种觉得不安全了，所以他就会哭嘛。
哦，
是啊，是啊。
甚至于婴儿时期闻到妈妈的味道就知道了，对
对
对，嗅觉。
妈妈就是当时不在他旁边的时候，你怎样子可以安抚孩子呢？就是拿一件妈妈穿过的衣服，那个给那个孩子当做一个叫什么？
对
，security blanket 嘛，
就让他们让孩子有安全感。
是的，对，那早期的这种依附理论就是认为给孩子提供食物就是建立依附的一个关键。不过呢，后来呢也发现说，父母给孩子的情感滋润，比如说是把他抱在怀里。跟他讲话呀，唱歌给他听啊，等等呢，都是创造一种安全而且正向的环境。那这样的话呢，就会让这个婴儿就是更加的来依靠父母。
是啊，其实在这样子的有这样父母爱的这种滋润下，小孩发展出健康的安全感，其实他们呢可以有自信去探索这个周遭的世界。
是，
那最初跟父母连结也使他们长大以后能够跟别人能够有很好的连结。
对，所以就说父母在孩子他幼年时期建立在情感还有关系上的亲密跟关怀，就好像是一个范本一个例子，来引导孩子他在长大之后可以跟人建立一种信赖的关系以及情感的投入。其实对于父母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对，也是最近很引起大家，尤其特别是年轻父母已经注意到这个事情了。
对，那我们接下来想跟大家来探讨一下有关这个叫做情绪发展阶段。其实有心理学家呢就把这个连接是看得很重要的。
对，
那他们就会把它分为几个阶段。那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呢先跟大家讲一讲，就是对于孩子比较小幼儿时期的那这几个阶段。
好，
那首先第一阶段就是讲到信任跟不信任。那这个阶段呢就是从出生到一岁半，因为婴儿在这个时期经历到各种的不确定，这个不确定感会因着父母可信赖的爱心呵护而慢慢的来减轻的。
是的，那由于父母一贯不变的温馨关爱，那会让婴儿的恐惧感慢慢的消失，
是
取而代之的是最需要获得的那种满足的希望。这个希望呢加上健康的安全感，就会影响到他们生命的所有的层面。
是，那这是第一个阶段，信任跟不信任。那第二个阶段就是讲到了自主跟害羞。那这个阶段就是从一岁半到三岁左右。
那这个年龄的小孩呢对周遭世界的好奇心会越来越重。哦，
是啊，
同时啊也越来越能够去探索这个世界。那如果父母亲鼓励并容许孩子在这个时候能够安全的探索，就能够使孩子体验到跟年龄相称的自由。
是，
那就是从而给孩子有更多的自信还有自我的价值感。那孩子也会在这个时期会相信他们的人生能够有所成就，而且认为他们自己是有价值的人。那这些对孩子一生来说都会有正面的影响。
是啊，那同样的，如果这孩子他不被允许健康的自主能力以及从他的一些错误中来学习的一个机会，他们可能就会自我怀疑，而就会比较就是很比较害羞，不愿意就是不敢去做一些事情，
比较没有自信心。
对，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一些聪明的父母他们就会很多的去鼓励，并且是使孩子他们能够达到一些健康的跟他这个年龄相称的一些独立性。那这样做的父母其实就是在帮助孩子达到一个健康的自主感。
的确是这样。 那在第三个阶段我们就要谈到主动跟被动了、
嗯、
那这个阶段是发生在到三到五岁之间的孩子，
是
那因为在这个阶段的孩子呢，对于和其他小孩子一起游戏的兴趣就更大了，
嗯，
那也变得比较好奇，也比较爱问问题，
是
那他们有时候呢他们会想要自己做一些选择，因此啊在这个年龄阶段的孩子会比较采取主动的方式，
是那如果做父母的是可以很适当的来啊鼓励孩子、嗯、那这时候孩子的自我价值感还有他这个目的感呢就都会提高，
对、嗯、那如果没有适当的鼓励啊，或者是假如父母故意打击到孩子的士气、
嗯、
或是什么都是由父母来替孩子做主，那剥夺了孩子的主动性，那孩子就会觉得他们的行为没有价值，
是
错误的，
对，
那反而就会做什么事情就可能就比较被动了，
是那当然了，那孩子跟其实大人也一样，那偶尔是会做错事情、
嗯、
但这个就是给父母一个机会去来辨识说这孩子的意图，如果说他是这个做事情的意图是好的、
嗯、
那父母就可以把握机会来教导孩子用一个正确的方式来主动的去做，因为其实孩子对他们来说他不知道怎么去做，
对对，
他有时候做的一些小事，比如说不小心那个打破一个杯子，或者说把水洒到地上、
嗯、
但其实他是想去帮忙，想自己倒水，想自己做些事情，这时候其实父母不要太在意他做的那些一些的
错的事情，
而是要说哎他的意图是好的，
对，特别不是故意的时候，
对
对
对，
有时候父母也要有智慧的去分辨这孩子是不是故意的、嗯、
是，
其实我们有时候我们可以更多一点了解孩子，
对，首先就是说你要肯定他的这个行为，他的这个主动性，然后呢你要选择要怎样子去跟他说，哦，那下次我们怎么样子做就可以小心不会把这个水弄洒了，比如说你就装半杯水，不要装满满一杯水，这样子你拿着的话走路就不会不小心洒了，对、
嗯、没错，
是，那其实我也看到还有一个方法、嗯、就是说鼓励主动性的一个方法，就是把两个同样是正向的选择摆在孩子面前给他二选一，其实就是说无论他选哪一个父母都是双赢的，
就是这个如果都是正向的选择的话，当孩子在选择的时候，其实这个结果呢是要帮助孩子可以表示主动性，
是
那让孩子在选择中，因为父母选择如果都是正向的就都可以嘛，
嗯，
那这个目的呢只是为了帮助孩子他可以主动的去选择，孩子会从选择中学习怎么样学会怎么样来做选择，
是，我们可以来举个例子、
嗯、
比如说孩子他在外面玩骑一个三轮车，然后呢你就会说啊，现在要吃饭了，可是呢如果你现在说你一定要给我把三轮车拿进来你才可以吃饭，有时候孩子他不一定会听，
对，
你硬要他做件事情他不会听，
对，
但是呢如果你可以跟他说你是想要在吃饭之前把你的车拿进来，还是你要在吃饭之后拿呢？
对，
好像是给他一个选择。
嗯，
其实到最后，对，到最后其实都是要拿进来，但是这时候孩子也会觉得说，嗯、哦，我有的选择哎，
对，
然后他就不会那么抵触去做一些他本来应该要做的事情。
对，其实无形中也增加了孩子的自信心。
是，
那是不是我们现在谈到第四个阶段了？那在第四个阶段就越来越大了。
嗯，
五岁到十二岁
是，
就是谈到了胜任跟自卑。
嗯，
如果孩子能够在前一个阶段已经发展了主动性，基于这个基础呢，孩子很快就会在知识能力上长进了，并且希望所能够做的事情能够做到。
嗯，
比如说他们那时候已经在幼稚园了，
嗯，
他们可以被同样的年纪的小朋友接受。
是，
所以这个还有这个阶段的孩子希望能够得到父母还有老师啊还有他一些旁边人的肯定。
是，其实像父母啊还有老师啊、嗯、
对，
他身边一些就是成人他们都能够来协助鼓励孩子来发挥他的潜力、
嗯、
那孩子如果可以获得支持还有鼓励就会发展出一种胜任感，对自己是更加的有信心，相信说自己能够达到一些目标，更加的就是有一种追求。那如果是没有人支持鼓励或是受到一些不必要的批评还有一些阻止的话，那就会使他们达不到合理的目标，那孩子就会发展出很自卑啊，他的自尊心比较低落。
嗯
嗯，
所以肯定一个孩子的时候啊，要把焦点放在努力上，不是看他是不是做得很完美。
对。
那如果一个五岁的孩子知道自己可以把床铺铺好、
嗯，
那我们可以跟他说：“哇，你今天做得很好，你已经很努力在做这个事情了，我真的觉得你很棒。”哎，
是。
那 可能在另外一天我们也可以跟他说，哦，我们来示范早上起床要怎么样整理床铺好不好，
是，
然后教孩子这个一个小秘诀，孩子可能会觉得受到了肯定，那就会把你教他的秘诀就给听进去了。
嗯，那又比如说一个大点的孩子，一个十岁的孩子，他想帮这个爸爸来就是来割草，比如说他家的前面的院子里面有很多的杂草，爸爸就不要说你看这树丛下面的草你都没有除，这杂草那么多你没有看见吗，怎么你割草你就做事做得那么的不细心呢，很多地方都没有割到，哎，这样说的话就会很打击孩子，他下次就真的就不会很主动的再想去帮家里做一些家务了。那如果说等到下一次去割草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说，哎，你看那个树丛下面那些杂草没有，你这样直接去割的话呢，这个机器很难推进去，那我要教你有个方法，这样做的话，哎，你就可以把那个草也可以割到了。你要给孩子做一个示范，那用一种像伙伴的一种关系，或者说像一种跟你的朋友讲话那种语气来教他一些事情，就好过说啊，我是指导你一定要按照我这样子来做。那同样的也是可以说肯定一个孩子，而且也是帮助他培养一种自信。
没错，小凡说到这里哦，我真觉得如果这些资讯我能够早点看到那就更好了。对、啊、
现在也不迟，现在也不迟。
那教孙子吗你的意思？
也可以也可以。在这之后就孩子就更大了，那我们今天就不讲接下来后面的那几个阶段了。
对，
今天讲到这些呢也是说希望可以帮助我们收音机旁的朋友来看到说，除了要使我们的这个孩子啊长高长壮之外，帮助孩子发展他们情绪健康也是很重要的。
对啊，总而言之呢，一个小孩子他需要在四个领域上 有发展情绪的健康。
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个阶段就是依附或者说是依靠，而不是忽视他。
对，还有一个就是要自主，我们让他能够小孩子常常能够学习这个自主方面的能力，让他能够比较有自信，而不会是常常感到有害羞的感觉。
是，然后接下来呢就讲到要主动而不是被动。
对，那当然最后一个阶段就讲到自信而非自卑。
是的，对，那我们的意思当然不是说啊，这个身体健康的需求不重要哈，没有食物啊，没有一个很温暖的家，温馨的关爱啊，还有睡眠，当然孩子就没有办法很好的存活下来了，这其实也是很重要的。那不过呢，在满足这一些很基本的需求的同时呢，绝对也不要忽略说孩子情绪的发展，因为对于孩子情绪发展影响最大的人就是我们做父母的。
对呀，而且我记得以前常常有人说，虽然我们那时候没那么多资讯，但是我常常听到人家说有一个快乐的父母就能够培养出快乐的孩子。
是的，
对啊，当父母爱孩子照顾孩子，孩子就能够更充分的爱还有照顾自己跟别人了。
是，对，那健康的父母也会很本能的渴望去爱孩子去照顾他们，
是的，
就好像对婴儿那样。那然而孩子总是会脱离他们婴儿的那个阶段，
对，
他们会越来越的独立，他们也会有更加就是会展现他们自己的个性，因为每个孩子都不一样的。
对，
是，那这个时候父母可能就会比较少刻意的对孩子来表达爱，就比较不会很刻意的来经营一些亲子的关系。
对啊，父母可能就是忙于其他的责任啦，把孩子长大视为理所当然，认为说只要照顾他们的吃喝拉撒，只要过了那个阶段，可能就觉得已经够了，反而会忽略掉情绪上面的照顾。
那我想呢，我们有可能都会认识一些就是他的身体很健康但是他在情绪方面却有一些障碍的成年人，就是因为情绪健康的欠缺，可能就会阻碍他们人际关系还有他们职业生涯的成功。
小凡，其实我们现在不难看到我们周围常常有这样子的成年人，
是，
可能就是因为他们在幼年的时候欠缺这样的照顾，
是，
所以我们当父母的都不希望看到孩子变成那个样子，因此啊，我们必须要主动积极的满足孩子情绪上的需求。
是，陪伴孩子走过这些很重要的这些发展阶段的时候啊，我们相信对孩子来说情绪上最大的需要就是需要他感到他是被父母爱着的，
对、啊、
感到被爱，这是亲子之间形成一种情感连结不可或缺的要素。爱是鼓励孩子自主自动还有自信的一个基础啊。
是啊，孩子打从心底感到被父母爱，他们就会倾向于成为有安全感又有爱心的成年人，那能够建立健康的关系，也能够达成他们的目标。
是，那当一个孩子他没有感到被父母是所爱的，他们就会倾向于成长为就是内心会有很多的情绪挣扎的人。那在他们就是十来岁到达那个青春期的时候，他们就常常会到各种错误的地方去寻找爱。
那绝大多数的父母啊，都一定是爱自己的孩子的。
没错。
那但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够感受到被爱。
嗯。
那有时候呢，其实做父母的他们可能用的方式不对，
是
或是用他们自己觉得对的方式去对待孩子。因为我们也说过，每个孩子都是不一样的，
嗯，
他们的个性也不同，所以呢，在父母要让孩子感受到爱的时候呢，一定要跟孩子要有感情的连结才行。
是的，要不然的话就会父母这边一直一直的给，但是孩子那边呢，你并没有给他所需要的，然后他那边就会觉得说他没有接受到爱，所以跟父母就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连结，然后父母这边又觉得啊，为什么孩子那么不理解我，为什么那么不听话，但孩子那边又觉得说啊，父母为什么他们都不关心我真正的需要。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他们经常说有什么代沟代沟，其实我觉得代沟这个东西不是说真的会发生的，只是说他们之间没有互相的明白了解的时候，慢慢等他长到十几岁，到了青春期的时候，就说啊，现在是代沟了，他青春期了，父母又是更年期了，然后之后就是亲子之间就会有很多很多的问题衍生出来。我觉得如果他们之间早期从小到大这个阶段的亲子关系，如果父母可以真正的知道说孩子你怎样给予他所需要的一种爱的表达方式的话，当孩子他的这个爱草是装满的时候，他感到爱，他一定做孩子，他一定也是会同样的来回应父母的爱的。
的确是这样。那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就像小凡你刚刚讲的，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慢慢知道哪一个阶段孩子需要怎么样的爱，每个阶段有点不一样。
是，
那以前的所有的代沟，可能就是大家对这一方面的话题没有这么那么多去了解。
是啊，
就像当父母不了解的时候，他觉得说哇，我付出了这么多，为什么没有得到孩子的一个反馈，一个孩子的一个好像一个很真心的接纳的感觉，这会造成亲子之间的一种沮丧，他们就很有挫折感，在亲子的关系上面就很有挫折感。
对，那刚才像文文姐讲到说孩子有不同的需要哈，
对，
其实我们之前在节目中也有讲过这种五种的爱之语，那其实这个爱之语也是适用在每一个人的身上的，
包括孩子。
对，孩子也有他们接受爱的五种不同的方式。那由于时间关系呢，那我们不如在下一集的节目中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谈这一方面的话题，好不好？
好啊。
好，那今天的节目那就为大家进行到这里，我是徐小凡，
我是徐文文，
大家晚安。
晚安。
身在身在主身，却能遮到处一再承载，身在身在，万有都赞美你，主耶和华，你奇妙作为流传万代，你的美德从地极到地极无人能及，天使天君屈膝，万民也要心齐，将荣耀归你生命。